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
五一假期啱过，一名男子就企喺自家露台，点名怒敲习近平同彭丽媛。一名年轻人喺苏州闹市，着住黄巾起义嘅戏服，嗌出咗1800年前嘅造反口号。仲有凌晨时分嘅抖音，趁审查员入睡嘅空档，习近平长发飘飘，猪头图六四画面，反送中歌曲好似水由裂缝入边冒出，旋即消失。与此同时，中共内部官员私底下用习猪头、200斤、麻袋称呼他们名义上效忠的最高领袖。有人偷睇禁书，有人阳奉阴违，官场两面人已经不是例外，而是常态。习近平的回应是加倍清洗。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罕见地刊出一篇长篇文章，认为习近平正在进行的永远清洗规模远超毛泽东，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令中共永远执政。但历史是无法被命令的，现实提供的答案竟然是一道道裂缝。中共已经集齐了历史上各王朝崩溃灭亡的所有条件，而历史的终极审判只是时间问题。五一假期刚刚过，两条影片就静静在网络上流传，随即被删除。第一条，5月2日，大陆某高层住宅楼，一名穿红衣的女子站在露台，操住南方口音大喊：还我手机，彭丽媛、习近平非法抄走本人的手机，非法抄走本人做人的权利。点名直呼其名，站在自家露台向最高领导人叫阵。这段影片传出后不到几个钟头，据悉这名女子已经疑似失踪。第二条，5月3日，江苏苏州观前街，一名年轻人 cosplay 成黄巾起义领袖张角，在人群中高喊：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衰在甲子，天下大吉。这句话出自公元184年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宣言，这一名年轻人选在2026年将它喊出来。与此同时，另一条战线在荧幕入边静静开打。五一假期前后，大陆抖音平台上出现了一轮异常现象，海外网友称之为凌晨造反。凌晨零时之后，趁着工人审查员进入睡眠的空档，敏感内容开始冒出。5月3日，有人在抖音直接晒出一张酷似中共党魁习近平的长发女子形象图片，有网友跟帖称：问一下习，酒好饮吗？我睇外表不错，就不清楚好不好饮。评论区马上归零。有人发了一张书法作品，人近二平，习近平在民间称为猪头。有人发了一个黑猪头的图片，评论区网友相继留言：装猪光知道吃，看嘴巴成什么样，肥猪红遍抖音了，为什么呢？这几日跌入猪圈入面了，推送全部是猪。5月3日，抖音深夜出现了一段疑似六四坦克入城的历史画面，发布者补了一句：这张图片最多一日就没有。有网友回复：冇咁耐。5月4日，有 X 网友发表文章话，在抖音上刷到了香港反送中的歌曲《问谁还未发声》。这首歌的部分歌词是：试问谁还未发声，都舍我其谁为我成，天生有权还有心可作主，谁要认命禁声，试问谁能未觉醒，听着那自由在奏鸣，激起再难违背的那份良知和应，有责任有自由决定远景。对于抖音平台在大陆凌晨时间频频出现反共反习的内容， X 平台网友相继留言就喜欢看凌晨场内抖音造反，负面情绪不被翻墙发泄， 总要发泄出来的呀，那不就是只能够贴面吗？没错，是真的，可以看到很多网民保留反共截图，凌晨的抖音比 X 平台还要反共，审查员睡着了吗？过去偶然间出现的民间抗议行为通常被视为个别事件，但这一次不同，大陆抖音营运自媒体的全先生对大纪元说，凌晨零时的抖音和日头的抖音不是一回事，零时之后的抖音你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抖音，因为人工审查也会瞌眼瞓，所以很多过分的东西会在午夜冒出，至于很快又消失，这个是另一回事了，起码有人看见了。全先生表示，无论是场外人发的定是场内人发的，人心思变，暗潮涌动是肯定的，抖音作为一个反映年轻人声音貌似应该严防死守的平台，现在也受不住了。一名女子站在露台上喊出习近平的名字，一个年轻人在闹市喊出1800年前的造反口号，一批网友在凌晨时分用图片和谐音在世界最严密的审查墙上留下一道道划痕，这些划痕看似微不足道，但历史告诉我们，每一埲墙的倒塌都由第一道裂缝开始。除了民间在变住法子表达抗议，很多官员亦都私底下反袭，形成官场集体变心的局面。旅澳法学家袁鸿兵日前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暴政已经呈现末日的景象，现在连中共官员都在私底下取笑习近平习猪头、二百斤、麻袋等绰号。由这个角度看，现在不单止是底层的民众，连中共的统治基础，千万官员都已经对习近平丧失了信心。习近平的独裁专制统治就好像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已经开始决裂。中国变天等待的只是一次历史的机会。时事评论员杜正在上报发文表示，习近平想终生掌权，不想有接班人窥视最高权位，而且年轻高官没有经过文革时代洗脑，又在大学或中学亲历六四事件，多少知道一些六四真相，兼且经历改革开放的风气洗礼，精通网制网络，甚至会翻墙，习近平对他们肯定不会真正放心。接下来大家会看到更多年轻官员被查，近年网议中央的官员越来越多，说明事实上边个亦都不将习近平放在眼内，只是表面奉承。习近平越集权，似乎权力越大，权威越消散，最后导致官场都是两面人，亦有很多官员被查出私底下看的是中共眼中的反动政治书刊，这个是一股新潮流。更多没有被查出的官员只是不动声色。时事评论员蔡慎坤亦都表示，在中共的政治语境里面，年轻的官员被吹捧得太早，就代表着容易出事的标签，只要是成为接班人，就很容易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当然这个接班人的说法在习时代很显然成了一个非常高危的职业。面对这一切露台的怒吼、凌晨的划痕、官员的背地嘲弄，习近平没有退让，他的回应是加倍清洗。5月4号美国最具分量的国际关系杂志《外交事务》刊出了一篇措辞罕见的长篇文章，标题亦都很直接，习近平的永远清洗，中国自我革命背后的真实目标。作者是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中国分析师牛斌，他在文章中表达的内容值得大家关注。习近平大规模反贪清洗，不是单纯打击政敌，而是中共试图透过自我革命重塑内部治理体系，以实现永远执政的战略目标。标准解释是权力，习近平碾压对手以保住位置，这个没错，但不完整，他在努力帮助中共永远执政。等我们先看看数字， 因为这些数字足以令人后退一步。2025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立案超过100万件。100万件是什么概念？这个是习近平2012年上台时的足足7倍。更加值得关注的是高层数字。自从习近平执政以来，部级及以上官员被查人数已经超过江泽民和胡锦涛两届加起来的总和。今年1月上将张又侠、刘振立同时被免。4月前新疆党委书记马兴瑞落马。这个是毛泽东时代以来同一届中央任期内首次由三名政治局委员同期落马。习近平打破的不是某个纪录，他打破的是一套维持了半个世纪的政治平衡规则。那这一场规模远超毛泽东的清洗目标究竟是什么？习近平2022年二十大后率领新的领导班子到延安考察，引用1945年王炎培和毛泽东摇动对怎样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的回答是人民监督，习近平就提出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他多次在内部演讲中引用杜牧《阿房宫赋》，秦始皇教训，并逐一背诵历代王朝寿命，反复强调杀死王朝的从来都不是外敌，而是内部的腐败和奢靡。他的逻辑是，只要中共能够不断自我净化，就能够跳出历史的周期率，实现无需民主的问责制，一个无论谁来领导都能够有效运转的永恒机器，令中共长盛不衰。这个逻辑看起来很严密，但现实提供的答案竟然就是一道裂缝。外交事务文章本身亦都承认反腐败清洗的副作用，正是侵蚀体制本身。官员怕担责，瞒问题，只求合规，导致政策僵化，资讯不畅。习近平本人亦都开始抱怨官员能力不足，理解不够。2027年二十一大前，更多清洗可能继续，以确保习近平连任并提拔忠诚干部。换言之，他清洗出来的忠诚是僵尸式的服从，他建立的机器运转的燃料是恐惧，不是能力。一台靠恐惧驱动的机器停机的方式只有一种，就是恐惧用完的那一日。那一日或者比习近平预计的来得更快。都说习近平是中共最后一代，这句话不是诅咒，不是预言，是诊断。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的灭亡通常有一个主族，秦有秦的死法，隋有隋的死法，明有明的死法。但今日的中共不一样，他面对的是历代王朝的晚期症状，全部集齐，集体爆发，形成一个没出口的死局。秦朝怎样亡的？高压控制，严刑峻法，压制一切异声。今日网络封锁，言论管制，意见清洗，新疆、西藏、香港一样都没少。露台上被夺走手机的女子，凌晨抖音上瞬间消失的表情包和评论，这个不是秦朝，是2026年。王莽新朝怎样亡的？不是坏人当道，而是一个相信自己在改造社会的理想主义者，将顶层设计的完美蓝图强行压在现实之上。错误的有为比无为更危险。习近平的共同富裕、一带一路、千年大计、新质生产力、清零等等，每一个口号都是王莽的回响。隋朝怎样亡的？集中力量干大事，大运河、征高丽、建东都，全部加在同一代人身上，就变成了不可承受之重。王朝在辉煌的大工程废墟入面快速崩溃。今日的基建狂潮，雄安、海南体量更大，速度更快，全国一盘棋的动员体制正在重演同样的剧本。徐阳帝如果还在，会觉得熟眼。北宋怎样亡的？ 民官治军，官僚膨胀，财政多重抽血，改革内耗，无法承受外部冲击。今日庞大数目的党政军官僚，地方财政的系统性崩溃，反腐败清洗和派系内斗同步进行，军委亦是党委领军，清洗后将领出现真空，北宋的慢性病，中共一样都没少，北宋的挽歌正是中共的体制入面回荡。南宋怎样忙的？将维持现状当成最高目标，能拖就拖，能买就买，用时间换空间，用拖延代替解决。今日房地产烂尾不解决，地方债危机不正视，民生问题不解决，南宋的生存哲学今日叫做维稳。明朝怎样忙的？极端集权家特务监控，公物成封，文字狱大行其道，资讯层层过滤，皇帝得不到真实信息，决策脱离现实，政策烂尾，与财政崩溃形成死亡回旋循环。今日呢，地方官员层层报喜不报忧，数据灌水是惯例，内部参考文件亦被选择性过滤，一个掌握核武管制十几亿人的领袖，很可能活在一个比任何明朝皇帝都更加精致的回音室效应入面。但习近平还是要凡事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底下无一个官员敢说话。烂尾帝当然名不虚传，敢以为现在换了个名叫国家安全部，监听监控，因言获罪，比比皆是。清朝怎样忙的？看到问题了，亦知道要改，但一旦触及核心权力和利益，立刻退缩，改革半途而废，戊戌维新一百日，慈禧一度二子全部推翻。今日中共的每一次改革都是触碰核心利益的一刻静静缩回去，而且只是敢经济改革，不敢政治改革。今日的习近平反腐败反了十几年，反出一个官员全部禁升，全体退出竞争的大好局面，这个不叫改革，这个叫清朝死法的现代版。清朝的宿命正以高清画质重播，历史的崩溃从来都不是一声巨响，而是一道裂缝的出现，它始于某个平常的早上，某个被忽视的角落，某个看来似无关紧要的人，当大家还来不及觉察，裂缝已经开始蔓延。而历史给出的最终答案只是时间问题。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